在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一杯清茶会让你想起什么呢？
也许是年少时的回忆，也许是一个名人的成就，
一本书，那是历史的承载，辉煌的见证，在岁月的洗礼中生生不息。
当历史在滚滚的烟尘中谢幕，新的时代在黎明之光中崛起，
当我们在瞻仰名人的风采时，可曾知晓他们的过去？
让我们聆听名人的故事，感悟人生百态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名人风采栏目组又与大家见面了，大家有没有想我们呢？我是主播陈志航。
我是主播杨丽。
时间飞逝，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也有些时日了，在这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认识了很多人，发生了很多事，让人欢喜也让人忙碌。不管怎样，他们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，充实了我们的大学。
是呀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初来学校，刚刚加入广播台的时候呢，那时候真的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青春的存在，想想就激动。今天的嘉宾可与往常不同哦，要不你先猜猜。
我说杨丽，赶快把舌头捋顺，准备好三位学长的到来。这一次的嘉宾可不是别人，正是广播台的台长龚旭、副台长黄道清、副台长张泽峰三位学长。
欢迎学长们的到来，现在就让学长们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龚旭，是原交院人风采的主播，也是交院之声广播台第十三届台长。
大家好，我是十三届副台长，也是原健康新生活栏目组的导播张泽峰。
大家好，我是黄道清，原交院人风采的采编，也是十三届广播台副台长。
好的，非常感谢三位学长同时临幸名人风采栏目组。话说学长们上一次在这里录节目还是两个月之前的事了吧，如今再一次来到这里有什么感触吗？
既熟悉又陌生吧，毕竟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，在这里经历成长了很多。陌生是因为已经好久没有对着话筒坐在主播的位置上了，之前是我作为主人去采访嘉宾，而今天我变成了客人，变成了嘉宾，坐在这里接受采访。
那张泽峰学长和黄道清学长呢？二位对节目的贡献，一个是后期剪辑，一个是前期制作，今天作为嘉宾参加录制节目又有何感慨呢？
是的，这么一说也是两个月之前了，之前都是作为一个导播在对节目进行录制，以前都只是看着主播坐在这录节目，今天作为嘉宾第一次坐在主播的位置上，跟着学弟学妹这样面对面的交流还是蛮轻松有趣的。
怎么说呢，以前的我只是一个采编，从来没有坐在主播的位置上录过节目，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心里其实挺忐忑的。不过说实话，能和龚旭、张泽峰两个人一起坐在这里录节目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
确实广播台是个整体，无论是在哪里工作，只要是为了广播台做事，感觉都是一样的。那三位在广播台都是台长级别的顶级人物，冒昧的问一下，三位在管理广播台或者是在工作中有什么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，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广播台吗？
顶尖人物也算不上，在广播台的工作中我们只是做事的带头人，没有所谓的上下级之分，大家都是同学，都是好朋友，有什么事情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一下，毕竟人多力量大，事情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。
其实作为广播台的一个管理者，那么最重要的是自身要做好，也就是以身作则，才有资格去叫其他人做事。也不是说要管理大家，重要的是属于一个带头带领以及很好的把工作分配的一个角色。
我的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起一个带头的作用。至于经验嘛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验，只是希望你们能在广播台就是 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就可以了。
没错，广播台在三位学长的带领之下，一天比一天更好。三位学长为广播台的付出也是尽心尽力的。那三位私下的感情怎么样呢？是工作时在一起，还是经常在一起工作和休息？
我们三个人的私下感情是非常好的，我们经常一起吃饭，一起出去旅游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在一起这一年多的时间，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默契，一个表情，一个眼神，不需要语言就可以明白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。
我们三个私底下的感情肯定是不用说的，我们不仅是工作上的搭档，更是生活中的好朋友。经常出现的就是开完会，我们聚在一起吃个饭，顺便聊聊广播台的事也好，聊聊最近生活上发生的事也好。
说到我们三个人的感情嘛，那当然是没话说了。就像刚刚工具说的，我们一个眼神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我们三个经常都会聚在一起商量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广播台最近的一些情况什么的。当然我们三个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都会被别人称作是三个人又在一起商量怎么坑他们。
缘分让你们相遇，让你们一起工作，一起旅游，一起欢笑。那么三位学长对广播台劳心费神，应该也有很多令人难忘的经历吧，我想大家都会很感兴趣的，可以说给大家听听吗？
难忘的经历可是数不胜数，在广播台的分分秒秒都很让我难忘。我就列举一个例子吧，就是军训期间，早上7点多起床就去了音控室，一直到晚上10点多，大家吃饭都要轮流出去吃，或者带回来蹲在音控室的外面吃。9月份的武汉本来就很热，再加上音控室里面的蚊虫叮咬，每一位值班的同学没有一句怨言，时时刻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既开心又感动。
在广播台令人难忘的事情那就多了，我就说一件事吧。在年终总结大会上，那时候看着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关于广播台所有成员平时工作的视频，那时候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，因为毕竟是我做出来的，但当时我还是很有感触。
说到我们难忘的经历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你们大一刚进学校的时候，正好是迎新，然后当时张泽峰和龚俊两个人在主席台上，真的是很苦很累的在那里把那个横幅给钉起来。当时我拿相机拍他们两个的时候，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他们两个头上的汗滴，真的让我很感动。
看来在广播台的日子有苦有甜，我相信这一份记忆是一生的美好。那么身为广播台的一员，三位学长的工作也是很分明的。那么你们在广播台只是做自己分内的工作吗？有没有客串过其他的部门或者栏目呢？
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，我们分内的事情就是广播台所有的事情，没有部门和栏目的划分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技术部的摄影音控，采编部的打印稿件，我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播音部就更不用说了，我本身就是播音部的一名成员。
作为广播台的台长、副台长，对于广播台所有的事情肯定是最了解的。那这个了解，也就是平时对台员的了解，以及台里所发生的事情的了解，也就是广播台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三个人分内的工作。那么刚刚所说的客串其他部门，也就是我们分内的工作之一。也许有些工作是分配给其他人做，没有亲自去完成，但是我们也是有对事情的追踪和了解。
分类工作我感觉除了让我上来录节目之外，其他的我应该都可以做一下，虽然说没有他们那么精通，但起码也能上手。
三位学长还真是广播台的多面手呢，来广播台这么久，大家好像都放弃了很多除了广播台之外其他的很多东西，学长们觉得这样真的值得吗？
不能说是值还是不值， 我只能说参加广播台，认识广播台这么多的好朋友，我无悔。
也就像龚旭说的，也不是值不值的事情。我们无论走到哪个阶段，留在广播台，也就像当初我们进广播台的初心，对广播台的那种热爱，依旧不变。
这种事也没有说什么值得与不值得之说吧。既然当初选择了广播台，那就按照自己的初心一直走下去就行。
是呀，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这样，无关于值得不值得，只在乎愿意不愿意，勿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大二的学长学姐们都即将离开校园，步入社会。三位学长对自己的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
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实习单位，在实习单位中去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，培养自己的更好能力，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打好更坚实的基础。
在我们三个人里面，我可能是最早离开学校的。我在学校的时间也就剩一个星期的时间，马上就出去实习了。这么早出去实习也是我的一个计划。无论如何，先在自己专业的范围内拼搏一段时间。
对以后的打算吗？因为我是学路桥专业的，所以我以后应该就业方向就是与工程打交道了。如果以后有更好的发展方向，我会重新考虑我未来的道路。
能够感受得到学长们的很多能力和想法都是在广播台里锻炼出来的。俗话说，一份耕耘一份收获。学长们感觉到自己在广播台收到了些什么宝贵的经验呢？
自己的收获和刚才所说的难忘的经历是一样的，太多了。在广播台的工作中锻炼了自己为人处事的能力，最重要的是在广播台收获了在其他部门收获不到的亲情。对于我来说，广播台就是一个家，每一个台员都是这个家的成员，在和每一位成员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今天的亲情。
要说收获最大的便是认识广播台的小伙伴，无论工作与工作之外的事，只要跟大家在一起，都会觉得如亲情一般。
说到收获，收获到最多的是在寝室和班上收获不到的吧。在这里我能收获到的是工作上能更积极更主动。在这里我也能交到一群知心的朋友。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广播台的话，或许我现在就是每天在寝室睡觉打游戏了。
从学长的回答中可以感受到，三位学长一直把广播台当成自己的家。既然如此，三位学长觉得自己在学弟学妹们心中的印象是如何呢？
我个人感觉我在学弟学妹心中可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吧。从你们一直进广播台，然后每天都是板着脸对你们各种要求，然后甚至有时候对你们严格的批评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批评的话，可能你们不会有今天的进步。
说到印象，我估计我在你们的心中的印象跟龚旭是一样的吧。每次来到台里都是说你们怎么怎么做的不好，要怎么怎么更努力的去做，估计你们心中都会恨我们吧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广播台的未来，所以希望你们都能好好的把广播台越办越好。
特别是张泽峰学长，在很多学弟学妹的印象中一直都是高冷男神的存在呢。
好，说到这我要反驳一下，其实这个要说到我的个人性格还有个人处事态度上。为什么说到个人性格，就是平时没有跟大家嘻嘻哈哈的习惯。那么说到处事态度，在工作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以一种严谨严肃的态度去对待，有时候可能也对学弟学妹稍微严格了一点，但我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他们以后在广播台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。 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比较高冷的，但是在私底下在工作以外我还是挺有写性的。
工作和私底下的学长们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当然得公于公私于私呀。正是因为学长们的严格要求，才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，才成就了现在的我们。说了这么多广播台的事情，还不怎么了解三位学长们广播台之外的生活。我们的龚旭学长可是来自内蒙古的少数民族呢，广播台的大小事务也不算少。学长大概是多长时间回一次家呢？
对于我来说，我在校期间肯定是一年只有两次的回家机会，暑假回家一次，寒假回家一次。如果是马上出去实习以后，那就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了。
那我想学长平时应该是挺想家的吧，那其他两位学长呢，为了广播台废寝忘食很少回家的吗？
对于我而言，废寝忘食谈不上，有时候确确实实因为广播台的工作耽误了吃饭的时间，但这是正常的，比其他人在寝室玩游戏废寝忘食好多了。至于回家，我是来自广东省，学校离家较远，回家次数跟工序一样，一年两次。
说到回家，我就比他们两个要幸福多了。他们两个一个来自内蒙古，一个来自广东，而我是就是湖北省本地的，所以说我基本上可以一个月回去一次，所以我回家的时间要比他们多一些。如果说到废寝忘食，那就谈不上了，因为广播台的事也不是那么忙，只是有时候吃饭的点不一样，就是有时候你会早一点吃饭，有时候会晚一点吃饭。
以前学长们都是采访别人，这一次被采访应该也有些许触动吧。三位以及其他大二的学长学姐们都将离开校园，离开广播台，对这一届的学弟学妹们，对各自部门的学弟学妹们有什么嘱托？相信大家都很想听到学长们的教诲，并谨记于心的。
希望新一届的广播台成员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，将广播台建设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强大，在未来的学习、生活、工作中的道路上一帆风顺，我看好你们。
对于我们的学弟学妹，我当然是看好的。我们之前把广播台交给你们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你们证明给我们看，我们把广播台交给你们是对的。
我们从我们的学长学姐手上接过广播台，到我们现在把广播台交到你们手上，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你们把广播台越办越好，在未来的日子里多与其他社团交流合作，让他们能见识到我们广播台的风采。
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，非常感谢龚旭、黄道清、张泽峰三位学长的到来，也希望三位学长在未来的道路中一帆风顺。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离我们远去，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一起说再见吧。节目的最后，就让一首优美的歌曲来解除我们的疲劳吧。我是主播王丽，
我是主播陈志豪，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，代表主播胡一帆，采编阮征、张新奇、邹莹莹，导播张顺、宋泽鹏、严涛，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。如果你还有好的建议和想法，都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或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北交院广播台，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在线收听与留言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让我们下期中午不见不散。
都收拾好了，看了看，可是里没张熟悉的脸孔，记住了跌痛和快乐的种种，一起大胆乱冲，惩罚眼中记忆里的丰富内容。冲出校园，哪里才是我的方向，前路漫漫，该不该出去让他也晒晒胸膛，会否找出答案。
追赶黎明透出来的第一道光，一路迷向到夕阳，最后回到城里的月光。实现自己的梦想有多困难，下课了，书包都收拾好了，看了看，可是里没装熟悉的脸孔，记住了夜空和快乐的种种，那年夏天的梦，海边的风，约好的浪何时才失重。走出校园，哪里才是我的方向，前路漫漫，该不该出去阳台也晒晒胸膛，会否找出答案，追赶黎明透出来的第一道光，一路迷向到夕阳，最好回到城里的月光。实现自己的梦想有多困难，当天的同学现在怎样，不管找不找到心里的天堂，笑容记得灿烂。走出校园，哪里才是我的方向，前路漫漫，该不该出去让太阳晒晒胸膛，会否找出答案，追赶黎明透出来的第一道光，一路迷向到夕阳，最后回到城里的月光。发现自己的梦想就在前方，